徐良、白云瑞把三仙岛的事情料理完毕，然后择日登城。在起身之前，至关重要的就是押送犯人的事，因为这些罪犯非同一般嘛，这要是跑了，再想抓他们那可就不易了。所以呢，徐良、云瑞、房叔安老少英雄全来到街上，对着囚车木笼仔细的检查。季贤村的道上啊，叫囚车都站满了，上头都编着号，从一号到十九号，这是最重要的犯人。后边是大车，没有囚车木笼，每辆车上再装着八名犯人。木笼里边压的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恶道萧道成等等等。您想这都是什么人？这要在半道犯了野性要跑了呢，那是疑惑无穷啊。房叔安在这亲自盯着，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罪犯装到车里头，军兵们收拾完了他还不放心，钻到囚车的底下，再转到前边看看锁严没有，铁链子有没有环扣的地方。最后一切让大家都放了心了，如果没有外来抢救他们，他们本身想走做不到。等安排完了，南海的总兵官亲自押送着军兵前护后拥，再加上几十名老少英雄，看来是万无一失啊。三仙岛的数千百姓全都涌上街头，都来看这热闹。本地的父老乡亲为开封府的差官送行，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而热闹。当大家登船之后，徐良和白云瑞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小的三仙岛，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虽然说在这逗留的日期并不算长，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特别是白云瑞感触就更深，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咱们简短解说，他们漂洋过海登陆之后，先到南海县，在这先挂了号，登了记，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继续登城。到了海南府了，这么多的犯人能都带到东京去吗？没必要。出来19号以前的可以送到东京，愚者的鸡头鱼刺都交给本地处置，该放的就放，该压的就压。他们把这个事情做了交接之后，又逗留了一天。徐良盘算着日期，包大人说得清楚， 顶多不能拖延到一个月以后。现在呢还没超时，可以提前回到开封府。老心很高兴，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在路上耽搁呀，就怕出事儿。因此这一路上他们是晚晚的登城，日头都挺高了他们才动身，早早的住下，恐怕天黑了遇上意外。就这么多高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这样一站一站，这一日终于来到开封东京。等瞅着城门了，大家这心啊才放下。这一天吃完了早饭之后，白云大剑夏侯仁、山药旦、上淮山等来找徐良和云瑞。徐良啊，我们一直把你们送回开封，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啊！
各位老前辈，你们可不能走啊！无论如何也得到开封府，我面禀包大人，包大人还要见一见各位老人家，无论如何你们可得赏脸。
白玉瑞也说，师父，各位你们怎么能走呢？一路上太辛苦了，哪怕包大人当面有个谢字，我们心里也感到宽慰，谁也不能走。但这些高人都乐了，徐良、云瑞不必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必呢？哦，非得包大人谢谢我们，甚至摆桌酒席款待款待，这才做到什么人情，这才觉得对我们合适，这都用不着。另外呢，谁家里头都有事儿，路上讲不了了。现在既然到了东京，已经万无一失了，我们是非走不可了。你看这些人出来不说，要说就得这么办。第一波，白云剑客夏侯仁、小剑魔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人家峨眉寺的剑侠起了身，徐良、云瑞直送的大街口啊，这才洒泪分别。白云大剑说的清楚，有事尽管给我们写信，或者是派人去，我们管保是随叫随到。他们刚转回身来，少林的几位名僧起身告辞。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长老，徐良和白云瑞又送欧阳普中跟徐良说：“亮子，别看咱分手了，我们几个人也研究过这个事儿，认为啊，不见得就完得了啊。金灯剑客夏随良虽然被拿了，他那些亲师兄弟，甚至他老师武圣人于和，究竟作何打算，现在还很难说。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如果发生事情，赶紧派人到少林给我们送信，我们也是随叫随到。
多谢各位老前辈，一路保重。”
这几位大和尚走了之后， 冰山北极岛的几位老剑客也要起身，其中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五目大剑邹瑞邹化昌。其中呢，就是上官峰啊，身体不太好，让金灯剑客夏随良打得可够狠的。虽然说现在可以走动，但是不敢动元气。这元气要是一大动，这人还得躺下，需要回到冰山北极岛继续调治伤症。大家客气了几句，这老三位起了身了。紧跟着就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那位铁观音彭之花，这三位要回南海。徐良啊，是千恩万谢呀！你看这三位啊，跟走的那几伙都不一样，那都是亲门尽知，本门本户。人家这三位图什么呢？南海派的，跟徐良、白云瑞门户上毫无关系，纯属拔刀相助。徐良的意思呢，把他们请到开封，让包大人面奏四地人总，无论如何得给点赏赐。但是这三位视功名如粪土，根本不图惜这个。云瑞和徐良一直把这老三位送出三里多地去，这才拱手告别。上淮山点点头啊，二位啊，相处了一场，给我印象可挺深呐。别看你们都年轻，办事十分周到，真令人可亲可佩呀。不过你们放心，别看咱是朋友，如果有用我们之时，尽管打招呼，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再见再见，祝你们哥两个官运亨通啊，平步青云。说完了，这三位走了。再有一波就是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您说这俩老头从到三教堂之后，就被金灯大剑夏随良软禁起来，一直压到三仙岛，困在七星楼，后来一直被获救，两个人才保住命。这俩人呢，对徐良、白云瑞非常感激，心说你们要不破了七星楼，焉有我们的命在呢。这俩老头是千恩万谢，实质上徐良得感谢人家，人家是黄山派的，为什么要帮开封府的忙呢？也属于拔刀相助。他们二位走了咱不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特使飞天灵狐潘鼎臣。这潘老剑客受武圣人于和的吩咐，到三教堂传达法牒，没想到金灯大剑居然一宿反上，把潘鼎臣给打了，还囚禁在三教堂，怕他走漏消息，也把他送到南海，困到七星楼，破楼之后把他给救了。潘老剑客对徐良、白云瑞等人非常感激，对夏随良是恨之入骨啊。他本打算呢 把夏遂良、昆仑生这些人押送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交给武圣人于和去处置。但是人家徐良他们是公事，现在夏遂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国家的罪犯，手上有多少条人命啊，而且有颠覆大宋的嫌疑，当然得交给国家有司衙门审讯。所以潘鼎臣原来的想法就落空了。在临分手的时候，潘老剑客向徐良和云瑞提出来说，你们二位呢回到开封之后得暇，有了功夫，最好亲自给武圣人于和写封信，再盖上开封府的大印，把夏遂良的经过罪恶全都开列清楚，让武圣人也明白明白怎么回事。我呢现在就回东海小蓬莱复旨，恐怕武圣人对我的话不太相信，因为他对夏遂良非常溺爱，怎么办呢？就求助你们办这么件事，无论如何抓紧派人把信送去，我回到东海小蓬莱听信。徐良、白云瑞点头，潘鼎臣也走了，剩下的古云飞呀、梅良祖啊以及帮忙的众人一看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何必还在这里跟着混呢？因此诸葛也全都离开开封府英雄队。咱这么说吧，是帮忙的都走了，现在剩下的光是开封府的官人。徐良把大家住皮住窝都送走了之后，回到殿房跟云瑞一商议，趁着日头不落山，咱们要赶回东京，就这样整队出发了。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间呢？也就是午后2点多钟，你看这个时间呢是最好不过了，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大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个时候是不会出事的，所以云瑞和徐良十分放心。一部分先命人回到开封府给蒋平送信，告诉四爷带人迎接，另外呢打点起身。他们走这趟大街叫城南大街，这城门叫宣门，进了门之后就是开封府最宽的最繁华的玉露大街，再往里走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著名的棋盘大街，一拐弯就是开封府，看来这个家就在眼前了。老少英雄是非常高兴，命令军兵赶着这囚车快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哪知道走到宣门城门脸上，还没等他们进城呢，从城里出来一伙人，看这意思足能有700-800号啊，这人都排着队，头前呢铜锣开道，有嘟嘟的锣角号声，砰砰砰砰砰，嘟嘟嘟砰砰。这还不说，头前还有十几匹开道的马，那马都是膘满肉肥，在马鞍桥上 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这鞭子把短，鞭子稍长，抡起来格外响，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把老百姓吓得是东奔西跑啊，有的跑不及把东西都掉地上了，叫马蹄子给踩个稀碎啊。你想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押着犯人，连囚车在大车在人在战马，那也有七八百人，被这人流一冲击，呵，把道整个给堵塞了。徐良就一愣，赶紧冲后头的队伍一摆手，咵，队伍站住了。
老先生心说干什么呢？这是
太不像话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让这个囚车也靠到路边，让军兵严加防守，房叔安眼尖，蹦到大车上了。打梁鹏往对面一看，哎呦，这支队伍可真特殊啊，头前有马队开道，有200名长号司鼓，你没听那个锣号声和敲鼓筛锣的声音吗？这是乐队。再往后的看是旗手，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简直都成了旗山了。这旗队过去之后，后面闪出一种奇里古怪的队伍，这些人都用花布裹头，身穿长衫，赤子脚丫，腰里扎着袋子，往脸上看皮肤比较黑，鼻梁子比较高，眼珠比较大，一看就不是大宋朝中原的人。在他们的后头有5乘黄彩亭，有人抬着这黄彩亭，封的流言，里边装的什么看不见。再往后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您看这出家和尚牛不牛啊？后边有人给骑着马，打着九曲歪八杏黄的黄罗伞。再往后能有80名僧兵，脑瓜都倍儿亮，都披着袈裟，手里头拿着9连环、方便铲、插条杖和大棍。房叔安晃着大脑袋仔细一看，在白毛骆驼上这大和尚能有70多岁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赞亮，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外罩紫色的皮卢褂，在骆驼上骑着，双手打着问讯，眼皮往下低垂，看这意思正念佛呢。是谁不认得？大脑壳心中暗想，没见过这个出家人，他怎么这么牛啊？哪儿来的？上哪儿去？真排场啊！他转回身来问徐良，我干老，我说咱们是先进城啊，是等他们过去咱们再进城啊？
方叔啊，不要着急，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就暂时躲避一会儿， 等他们过去之后，咱们再进城也不晚。
我甘老那么做，咱是有点丢人吧？管他妈他是谁呢？他得给咱爷们让道。咱这是天下第一的大事，您瞅这慢劲儿，他得哪辈子能过得完？
白云瑞冲他一瞪眼，去，
舒安，你别没事找事啊！平安即是福，谈不到谁给谁让路的事，不必多说。我看你真有点唯恐天下不乱。
哎，好嘞。
哎呀，算我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叔胆儿还小起来了啊？所以徐良押送犯人这个队伍紧靠路边，你不紧躲他们过不去，就瞅他们一波一波一波过呀过呀过呀。时间不大，骑着金睛白毛大骆驼那个和尚就到了囚车的边上了。卧佛昆仑僧在囚车里把怪眼睁开了，往骆驼上一看，啊，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您是阴光大法师古月罗汉吗？古月师父，快来救我们呐！你说昆仑僧这家嗓门又高，又是个鸡音，就像拉鼻儿似的，声音相当洪亮。看守他的军兵把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劈头盖顶就是几鞭子。你吵吵他了，再吵吵打死你。但是已经晚了。骑骆驼这个大和尚听见了，就见他眼皮刷拉往上一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来，
站住了，队伍停止前进。
他这队伍站住了，这大和尚从骆驼上一掌身往囚车里边打量，
阿弥陀佛，
我说那位是谁呀？莫非是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吗？
是我呀，大师傅，快救我呀，我要掉脑袋了。
骑骆驼这和尚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啊，老罗汉，你怎么落得这般结果？
不必着急，
贫僧前来救你。